修。这个不行良的之类，正是指的呀，这菩萨不能够实行这个放生之事。这个放救呢，正是指的呀，所放所救的这个生命。如果菩萨不能够实行这个放生救命，这正是菩萨所犯了这一条戒的过错。如来自戒呢，自那个菩萨佛子呢，必定要这个放生救命。如果不实行这个放生救命之事呢，那就拐违了这个佛陀的制度，也不符合菩萨这个自利利他的事。那么这个杀受众生这一条戒呢，也就等于好像是没有不存在啊。而且在这个菩萨的六度万行啊，都是以此啊而为这个根本的啊。而且这个假使这个菩萨呢没有这个慈悲心呢，也就不能够利益他人，也就不能够把众生的苦，也就不能够以众生的乐了。所以这个菩萨呢，这个慈心完全是依靠这个六度万行，这个布施持戒呢，才能够上求佛道，是下化众生啊。你看这个菩，如果是真是一个菩萨吧，他见到这个众生呢有任何的危难而不去救济的话，那就菩萨就等于没有慈悲心。或者想要见到有这个死亡啊，不同这个众生呀，或者不同他人成念这个佛名，或者成扬这个大乘的经典律典的名称呢，那就失去了这个孝顺之意。所以一切众生呢，在这个只知道啊，我们有这个现生父母，是今生的父母，那么他就不能够领会，也就不能够了悟我们多生多劫的父母。那么我们只就是啊，虚妄的认识我们现前的这个四大之身，好像我有我这个身体，这是四大所成的了。但是众生呢，就不能够啊，这个了悟明白，这个外四大，就是我们身是内四大，外边所有的地水火风啊，都是我们过去啊，这个所受身体的四大，那都是属于我们过去啊，这个以这个四大来作为我们内身。你好像这个佛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无观三界大千世界，无寸土啊，而无佛国。”这三千大千世界呢太多了，但是佛管用这个佛眼的观察呢，就是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中，没有这个一寸土，而没有这个佛的这个骨头。那么可见这个五世以来这个生生世世啊，舍身受身，舍身受身，这个骨头啊，这个六道之中没有哪一道人没有去过的。那么佛老早已经成佛了，尚且如此，那么何况我们现在还仍然是做一个苦恼的众生。那么我们可以说，每一寸每一分这个土里边呢，都有我们过去舍身的那个骨头。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一个人吧，死了之后用这个火一化，这个火化了之后就化成灰了，这个灰一吹呢，把我们这个骨头啊，这个身体呢，统统化为这个泥土了。那么一生就是又如此，生生世世呢，可以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大地的泥土之中啊，没有哪一块泥土不是我们过去舍身而成的啊。因此呢，我们在这一条戒之中呢，就要了解这个，所以古代讲啊，如果我们能够了这个察悟这个大地天地呢一个同根，万物一个一体，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们想要去，就是有人叫我们去杀生去，我们也不敢去杀生，想要叫我们去施肉去，我们也不敢去施肉。 就不明白这种道理嘛，所以他就这样的走了啊。言不及，那么这一条呢，也就是这一句呢，也是表起这个冷汗的人啊啊。那么还有这个这一条戒呢，也是其中啊统治。那么这一条戒也是唯独是属于戒罪，而没有这个性根之过啊。但是大小乘呢也不完全相同，如果在这个小乘之中啊，那么他不救济啊、不救济他这个戒数呢，就犯了这一条过，那么不救济其他的众生呢，他就不犯。可是在大乘之中呢就不同了，因为大乘的佛法菩萨呢，他是发这个四弘誓业，众生无比誓业度，所以他没有哪一个众生不是菩萨所度的，所以凡是任何一个众生的皆应当是嫉妒。那么这是从小乘之中呢，他这个制度不同的地方。以此心故，行放生也。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穷之寿生，苦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那么这是属于第二段叙事，这是叙说菩萨的而不能够实行放生救命之事。那么这一个又分为三块，除非情应度。什么叫做非情应度呢？就是凡是六道之中的众生呢，他在现生之中啊，他虽然不是我的这个父母六亲眷属，但是菩萨也应当度他。而事情应度是，就是纵然是现在在现生之中啊，他是我这个父母六亲眷属，但更应当是度他。三，这个举匪结过，那么举出呀、不度之举匪，结成这一条的过处。那么在这个除匪情应度之中呢，又分为两个。匪情应度又分为二，除想念如情。什么叫做想念如情呢？佛让我们惯想、回忆惯想，凡是六道众生之中啊，也是如同我过去的父母。那么这个第六个呢，令意持观，令菩萨呀，这个回忆过去，要修这个慈悲之观。那么不要杀生，不要食肉。那么现在是属于第一课啊，以此心故，行放生也。那么我们受了菩萨戒，还达到菩萨戒的见体呀，一定要以这个大慈悲的心，因为这个六度万恒呢，就是以慈悲为根本。假如我们没有慈悲心呢，也不能够以众生苦，也不能够把众生苦，也不能够以众生乐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大慈悲的心，所以才把苦以乐。既然我们有了这个把苦以乐这个菩萨恒，所以就应当啊实行放生之业，就是放生放众生的生命，救济众生的生命。那么这一种的事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那么向下边呢，就是让这个菩萨呀要修这一种的观恒。所以凡是在这个六道之中啊，所有的一切男子皆是我过去的这个父亲，那么菩萨应当说这一种的观想。第二，这个凡是这个六道之中所有的女人，完全是我过去啊，那么过去啊受生之母。为什么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呢？因为我在这个六道之中啊，从五十生死以来，生生是每一生每一生，从五十以来这个生死太多了，这每一生每一生之中啊，无不是穷以这个六道之中啊过去的父母而受伤的， 生生都是肉体。那么既然我们今生是从父母而生，那么我们过去哪一生而不是从父母而生的呢？既然生生世世也是从父母而生，那么你说我们在这个六道之中，我们也没有这个徐明鹏，我们知道哪一个众生没有得过我的父亲，没有哪一个女子没有得过我的母亲呢？故那么有是之故啊，我们应当做这样的观想，那六道中所有的一切众生呢，皆是我的过去中啊生生世世我的父母。而且那么这个再看这个注解啊，这个柔益大师啊，他让我们修这个山中的慈悲观啊，还是合住。以此心故啊，总修三种慈心，这慈悲的心呢，哪三种呢？第一种，生也慈，即管六道啊，皆我父母。这个生也慈呢，就是说要管一切众生的为语，而升起这个慈心之观。这观想什么呢？观想啊，这个所有这个六道一切的众生呢，他都是这个我过去呀、这个父母。那么这是所以这个生也是，这个生也是呢，正是说明这个众生之也啊。那么下面这个第二法也是，这个法也是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这个身体四大，是内四大外四大。我们这个身体呢是属于内四大，就好像我们这个呼吸呀、就是我们的风大。我们这个身体譬如筋骨，就是这就是地大。我们身上这个血脉精液，这就是属于水大。我们身上的暖度，就是有这个热度，这就是属于火大。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呢，只不过是假设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合有了这个身体呀、所以我们这个人呢，没有这个皮肤筋骨啊，实际上就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呼吸呢，那么这是一个死人。但是没有水分呢，那么他也就干枯而死了。没这个热度呢，也是一样，实际上是一个死人。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呀、一定要有这个四大组织而成，我们才可以生存在这个世界。那么就是所以这个内四大了，这外四大，你看一切的大地，它没有水分，万物也不能生长；没有这个热度，万物也不能生长；没有这个空气的流通，万物也不能生长。所以外界呢也是由四大合合而生万物，我们这个身体呢也有这个四大合合才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所以修这个法界者就管这个内外的四大地水火风啊，都是我过去啊所受过的身体。你好像写的佛讲那个三千大千世界五寸土入佛国呢，那么我们要是观想过去啊受生之中舍弃那个身体啊，那个毁伪身呢，别于虚空是别于法界，哪个地方没有我们舍身之果呢？那么这是管这个法也是，这个生也是呢就管这个众生，法也是呢就管这个内四大外四大，管我们这个身体和外面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啊。第三呢是指这个无也是，这个无也是呢就是说明这个生也是啊也是无常的，法也是也是无常的。我们就在这个生生受生之中，是一生一生的受生，在这个生生之中呢，能够了悟这个不生不灭之性。什么是不生不灭之性呢？这个四大之性，这个四大之相，它是有生住一灭，但是四大之性呢，它是不生不灭的。那么我们这个心性团体这个四大呢，这个心性也是不生不灭的。我们一定要了悟这个法性，了悟我们这个心性，它是一种不生不灭常住之法。 那么这样子我们将来才有成佛的机会。这个叫做因此呢就成就了这个无业大智同体大悲。为什么呢？我有这个不生不灭的法性，不生不灭的心性，那么所有一切众生呢也都有这个不生不灭的法性，不生不灭的心性，彼此都有啊。那么这正是是这个无人大智同体的大悲。如果你能够明白这种道理啊，那就是究竟的把众生之苦，究竟的以众生之乐。那么这正是佛法之中啊讲这种微妙的道理。二三二四节，即是我父母，即是我父神，乃至到这个救度众生这一段啊、嗯。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第二个另一之观，令我们回忆啊过去受生之事。那么修这个慈悲之观，不应当杀生，不应当食肉。儿杀儿时者，即杀我父母，也杀我故神。那么这四句呢，正是解释前面这个道理。这儿杀，假设我们呀杀害畜生之命，儿是畜生之乳者，即杀其生命，食其乳者。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等于杀我过去的父母。为什么呢？一切众生呢，他所团体的四道，那么哪里团体的四道都是我们过去的四道啊？啊，那么这个一切的众生，六道众生呢，也是我过去的父母。假设杀害的众生呢，还等于杀害我过去的父、过去的母亲，也就等于杀害我过去的故事。为什么叫做过去的故事呢？因为我们过去啊都是以这个四大而为生的呢，所以说一切的地水是我邪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那么这正是解释上面这个道理。为什么说也是说明明杀的是众生，为什么是说杀我过去的故事呢？这个理由就是说一切地水是我邪身的，一切这个地道，一切的水道，都是我以前五世以来啊所受过之身，这已经舍去之身，受过之身必须要舍去。一切火风，一切的火道，一切的风道，是我本体，也是我过去那么已故的这个本来的身体。那么一切众生，他也是以四道而成为他的身体。那么杀他这个四道，岂不就是杀我过去的四道？那么杀他这个杀这个有情的众生，岂不就是杀我过去的父母吗？故常行方丈，因是之故啊，菩萨如果能够明白了解这种道理，彻底的了解这种道理，所以应当啊，恒常啊，实行这个放生救命之事。生生受生常住之法，这个生生受生呢，就是说了解这个无语的大智同体的大悲。那么我们在这个生生世世啊，这个受生之中啊，我们只取其四大指向，而不能够了解这个法性之性，只能够啊在这个四大指向上希望的分别心上而升起这个希望分别心，分别彼此，而不能够在这个念念生住一灭之中啊了解不生不灭的心性。所以这个楞严经中所讲呀，观相越妄，观性越真。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法性与我们的心性，它就是常住不生不灭之法。那么我们这个四大指向，那么要不要也无所谓了。因为什么呢？它是无常生死之法， 从古以来没有哪一个人生而不死的，既然是有生有死，我们又何必那样的执着呢？因此叫人放生，不但是菩萨呢自己要放实行这个放生救命，而且呢要教化一切人呢也都要让他们放生救命。然后第四人他实际是假使菩萨呢见到一般普通这个失去之人呢，他要杀害这个畜生这个生命之时，那么菩萨呢也应当啊以这个方种种方便之法，那么跟他们讲明这种道理，把这种大乘行这个义理呀、啊，这个放这个放生救命这个义理呀、啊，告诉他们。那么这样子呢，他明白这种道理呢，那么这才是真不但是我们呀、啊，让他可以让他放生，他自己明白道理呢，他自己也会去放生去。那么就是。应方便救护解去苦难，那么就解除了这个众生呀、啊、他这个伤生害命啊这种这种的苦难了啊。常教化讲是菩萨戒，那么菩萨呢也应当常常教化这个一般世俗的俗人呢、啊、跟他们讲的这种道理呢啊。那么或者呢你就好像把这个凡是受了三十五戒的人呢都可以啊听这个菩萨戒的道理、哦、那么我们呢只要他受过三十五戒也可以给他讲解说明这种菩萨戒的道理，让他了解这个生生世世受生的这种苦报。那么假设我们不行这个不行这个杀生害命，就是这个杀其身失其肉，如果不可这些事呢不照这个瘾呢，将来就不对不做这个苦果，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救度众生。所以说叫做这个救度众生，这才是究竟的救度这个众生了啊。你看下面这个注文啊，而杀而死，那么这一句话怎么解释呢？他不但是单单讲这个人杀人，而且接着呀说明这个畜生，这个杀生者，那么为什么要杀生呢？这非得杀其父母，亦复这个杀其自身。就是说这个凡是杀生是如的话，不但只是杀我过去以往这个父母，一副呢也是杀自己啊以往过去的过程，就等于自杀啊，自己杀自己过去的过程，也等于杀过去的父母。所以这合理是什么理由呢？以众生同病四大为神，所以这个因为众生呢我也是等于四大，那么乃至这个畜生啊人类啊，你说哪一个众生不是本这个四大的？你就好像那个蚊虫四只那个跳蚤，它一样也是本四大而为神。所以这个杀他呢就是杀自己，就是杀他就是杀己，那么杀他人之身就等于杀自己的过身啊。所以这样子呢，我们要怜悯我们过去的父母，怜悯我们过去的故事，所以不要杀生，不要食肉。看这个哈柱啊，教人放生者，那么一次三次是切的那个生业子、法业子、无业子，这三种的慈悲啊，开始教导于他人，把这种理论呢告诉一般世俗的人。那么你告诉他呢，是救护之际，就让他们呢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他就自然的也就不敢再来杀生食肉了。所以这个救护呢是解其现在苦难，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抓这个菩萨啊，在这个现生之中呀、啊、实行这个放生救命之事， 那么在此不过是啊，就都现身其中啊，这个一切众生的苦难。假设我们要是别人了解这个菩萨戒经，把菩萨戒经之中这种道理给他们解释出来，使令他们明白，那么他们自己也就不再这样子做了。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够拔出这个未来这个所有众生的苦瘾。那么就啊，拔出去未来这个苦瘾呢，那么既然能够现在不动这个苦瘾，那么将来呢也就不受这个未来的苦果。现在把因为现在讲解这个菩萨戒，现在明白这个动，明白这个道理，他就会不动这个苦瘾，那么将来也就不会接受这种苦难苦果了，叫做苦难了。所以说就是把其苦都是离心乱，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把苦离乱，这正是菩萨的这种态度，菩萨的行为了。然父母兄弟死亡之日，应请凡事将菩萨戒经历，不知亡者该借诸佛上人贴上。然那么就是这个人就不定期，假使这个菩萨呢或者他自己的父亲，或者他自己的兄弟，乃至这个六亲眷属的死亡之日，那么他这个死亡之日呢，就是说他正当的死亡之日，或者在其他时间这个死亡的纪念之日也都可以啊，就好像这个一周年呢纪念之日也都可以的。应请法师，那么做菩萨的应当请这个大乘的法师来为这个亡者呢学讲这个菩萨戒的经历，或者呢就给他送这个菩萨的梵王戒经，也都是一样的。那么就以此这个大乘的经历啊，可以明知亡者，使令他呢好像是讲有这个福报，想起在这个冥冥之中呀，可以止住他这个福报，止住这个亡者呢，或者他能够明心戒心，戒到这个佛法真正的道理，有这个法性心性的话，那么他一样可以戒到这个三世的诸佛。如果他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呢，那么应用这个讲这个讲菩萨戒经历的这种佛的因缘呢，可以使令他升到天上去，或者升在人道之中。那么升到天上，那么这个是可以享受结果，想到人间呢，你要去继续的是，这个借问这个佛法，可以亲近佛法啊、嗯。那么这一段呢，这说明这个事情的因度。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假使是我们现生之中啊，这个六亲眷属啊，那么他这个死亡之日呢，我们应该要给他送这个菩萨戒经，使他呀。使他能够达到这个好处啊、嗯！你看下面的好处啊，感谢诸佛神人贴上者，假使使令这个使令这个亡者呢，应且能够借佛问法，能够恒常生于这个人道之中，或者这个铁道之中，也是人类之中，或者这个铁类之中。他永远离开这个畜生，就是在该生命之难，方面叫做究竟这个放生，究竟这个救拔啊。那么这一种呢，可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究竟放的救拔，现在离开这个三途的苦难啊。你看下面这个法语，也想是说大家祝福的，就是说。但是我们为这个亡者呀讲说持一部这个梵王戒经，这为什么能够得到祝福呢？因为这个梵王戒经呢，这一部戒经呢，它是三世诸佛之本愿，凡是菩萨戒这个持经是梵王戒经所在之处，那就是诸佛所在之处。因此呢，这个在佛这个免度之后啊，我们应当 现在已戒未死了，所以这个他能够见到这个十方诸佛这道理。生人天上的，或者生在人中，或者生在天上，是什么道理呢？因为这部《梵王经》呢，它是一切众生之本业，一切诸佛之根本，这个佛性之根本。那么七梵王戒之中呢，也包含这个五戒。如果你他能够受持五戒呢，可以生在这个人道；如果他能够修持十善呢，也可以生于天上。那么现在七梵王戒中呢，五戒、十善、七戒俱毕，完全都有，包含在其中。是故，有是之故啊。那么是这个这一部梵王经呢，从以一佛，它是次第的，是第三界次第的，还有这个多佛，你就好像那个卢氏诺夫一佛吧，还有切世家，切世家呢，还有切不一世家，切不一世家呢，还有这个凡夫尘缘之人，由一佛而成一多佛。那么自天宫而皆不人还，有这个大自在天宫这摩西什么体，而普遍的还有我们这个南野菩提，这个人还的就是南野菩提。所以讲之呀，是假使你能够讲这一部梵王经的，那就是呀，重新再来学说诸佛的行光，也就是开辟人道、天道这一条的正路。所以这个未亡之人，就是没有这个未亡之人呢，那么他听到的是一粒二根是永未道种的。如果以往一是一个以往之人呢，可以引到他这个名识，就是名中的神识，可以使令他升到人道或者铁种，或者大界诸佛。岂不知之大界诸佛升人铁，升人铁乎？那么这是口译大这个莲池大师啊，解释这一段，怎么样讲解此经能够解诸佛，怎么样讲解此经能够升于人人道，升于天上啊？但不是这三行就对，假如菩萨呀、不能够明白这种道理，不能够实行呀放生救命的话，那就犯了这一条行不对。那么这一条戒呢，也是第四业成中，具比四种的因缘，就犯掉了这一条戒的本罪啊。也苦众生，就是说，是任何一个六道之中苦恼的众生，乃至这个畜生之类，全部都包含在其中。是众生小，是六道之中任何一个众生之小啊。三无慈心，菩萨没有这个慈悲之心，而不能够实行这个放生救命之事。第四，作死不救，菩萨明明看到别人在杀害畜生，那么杀众生命使众生如的时候，菩萨坐在那里看着看，而也不去放就放，随时戒备。那么这样的一种态度啊，随即任何一件事，而就结成一个罪。不救生命就是一种过错，不救慧命，这个不救慧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能舍之人所舍的呢，是畜生的生命，这个能舍的呢，就是这个能舍的。假如我们不同这个能舍的，是你不要杀生，如果同他讲你不要杀生，可以救他这个发生慧命，如果你不同他讲呢，那么他这个一杀生之后呢，那他这个法身慧命就失去了，这又是一过，就是不救所善之生，那么不同这个能善之人来讲，这都是一过啊。看这个开元，人家救彼而又不带着，这个不带的就不足，自己的力量不足，我记住我纵然同他讲他也不听，那么这样的情形怎么办呢？自信未成佛念，那么菩萨呢应当哈气长来，自信呀一心一意的为这个杀生害命之人，为这个所舍的畜生，成这个佛的名号，把他种下这个佛名号的这个因，呼一说法，或者为这个杀者，或为这个杀者的说法，以救这个杀者他这个法身慧命， 以这种音乐，但是用这种音乐呢，那么自己力量不够，不能够把它买过来，那么这个就不犯啊，这一条街呢就维持不开。如果不救呢，这实际三种这个持法力，持法三持法力就是那个三种这个生业持、法业持、无业持，这三种这个这个佛法这个利益。如果菩萨能够救呢，那就成就这个三持法门，这个成就这个法业生业持、法业持、无业持这三种的法门啊。如是世界应当学精心奉持，如面对品种光明一界相。那么这是这个解说啊，有这个第十一条及这个第二十条，第十一条这个苦世界，乃至这个第二十条这个放旧界。那么解说这一条的这一点这十条的文啊，这如是世界，那么如是以上的啊。所讲的十条的情境，那么我们修了菩萨戒的人呢，应当是善以消息，也就是善消其文，善以了解他的道理，而且呢，我们深可以善也就实行这一种的事，并且呢，对这个恭敬真正之心呀，奉行之持呢，而不要违犯。那么借这十条这个开斋吃饭轻重等等这个维系的象征呢，就在那个免罪品中，这个免罪品呢是在这个菩萨律藏之中啊，有这么一品，这一品之中呢是广开的说明这十条的轻重开斋等等这个界相，在那个地方有广开的详细的说明意义的界相。然不知不得一层报成一大报答，然算父母兄弟六亲不得家暴，然雇主为他人杀者也不得家暴，杀身报身不顺孝道，上不信农辈打他骂者，日日起三夜可得无量，况雇主其逆之罪，而持家屠杀无耻报仇啊，无耻心报仇，乃至六亲如果报者犯禁锢罪。那么这一条呢，是属于这个第二十一条诚信报仇戒。这个诚呢，是指这个嗔恨的恶心啊。这个这诚以这个嗔恨的恶心呢，而来这个打骂别人啊。这个报仇呢，也是为了自己这个报仇雪恨。那么这个惩罚报仇呢，这正是属于菩萨那个身口意三业，他这个恶劣最极其恶劣的这种行为。如果真的是报仇雪恨的话，那么只是自己心中啊一时之快意，但是呢造下了很多这个恶意。如果菩萨真的要是惩罚报仇呢，那正是菩萨犯了这一条戒之过。戒是能治之法，那么起护之恨，那么合起来呢，就叫做惩罚报仇戒。那么这个嗔恨心呢，是属于根本烦恼之一，可以增长自己的慧能，而为他这个性质；增长自己的恶恨，而为他这个业。那么这个呢，与菩萨这个慈悲之心呢，完全是相悖的。那么既然我们受了菩萨戒，作为一个福祉，不可以啊以月报月，那么就失去了菩萨慈悲平等这种观恨。如果要是以仇报仇呢，那就失去了菩萨这个孝顺之意了。所以菩萨呢，以这个慈心而放生，上界管这个六道众生，皆是过去父母，地水火风皆是我过去的本体。如果你做这样的观呢，那么岂能够承担过去的父母啊， 或者病到以往的本体。所以这个以善报善，这个以道报道呢，那么这个不是菩萨应该所行的，也不是菩萨应该有的这种态度，有的这种行为啊。所以佛母就治了这一条戒。这个染夫子这一句呢，也是表起这个能善的这个愿啊。不但以诚报诚，以道报道，然善父母兄弟六亲不得家报，然孤独为他人善者亦不得家报，三身报身不顺孝道。那么这是以这个第二个叙事，这个叙事呢，就是叙说菩萨呢不应当承担报酬，不应当做这些事情啊。这一课又分为三课，除不应，这个不应，这不应以诚报诚，以答报答，这是菩萨不应当的啊。第二一课呢，举况，这是举轻而况其重。第三一课呢，是举非结果。现在是第一课不应。那么这个不但以诚报诚，以答报答。那么这正是上面一个受了菩萨戒的人呢，就说不可以以这个嗔恨之心呀，而报答其人之嗔恨，就是别人以嗔恨心而来打我，我不可以以这个嗔恨心而去报复他人。这以打报答，那么别人以这个得打之势而来打我，但是我呢，却不可以这个得打之势而去来报复其他的人。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在这里。然善父母兄弟六亲不得家报，那么上这个不得以诚报诚，以答报答，这是属于自己。假使别人呢把自己的父母啊有所杀害了，那么杀害自己的父母或者杀害自己的兄弟，甚至杀害自己的六亲眷属，但是菩萨呢也不可以啊，就是还来杀害他人的父母，还来杀害他人的兄弟，还来杀害他人的六亲，不可以这样的家暴。那么这上面是自身以这个家庭的建树，不得家暴，然孤独为他人杀者亦不得家暴。那么上面呢是说明这个孝。就是杀自己父母啊不可以家暴，兄弟六亲眷属不可以家暴啊。然后孤主假使自己呢是就好像这个在家的菩萨吧，他是这个这个大臣把关的，那么他这个国家孤主还是现在的总统或者过去这个国君，那么他这个国君呢比这个其他的邻国呀杀死了，那么作为一个菩萨呀，虽然是这个国王以下的这个大臣把管，但是呢也不得为了自己的国王而家暴于他们，去这个家暴于他人来杀死他人去。如果自己为自己的父母报仇，那不是真正的孝；如果自己为了自己的国君而报仇呢，那也不是真正的忠。为什么呢？这个杀生报身不顺孝道，就是说这个杀生报身是他来杀我的父母杀我的国君，那么我也去报复他，杀他的父母杀他的国君，那么将来岂不是这个冤冤相报没有了结？既然我报复了他，他将来还要来报复我呀。那么这样子啊，是为了自己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国君，造下了这个杀生，未来杀生之祸。那么这个不是真正的孝，也不是真正的忠。那么怎么样才是真孝真忠呢？那就是为了自己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国君，节约时间。 那么这样的才是真正的，不要为了自己的父母，不要为了自己的兄弟六亲，不要为了这自己的国君，那么加上未来这个杀生之祸，那么这才是真正的孝，真正的忠。那么看这个下面这个注文啊，这个也复制佛也佛意只为不当以成道反驳成道，那么这个佛的意思呀，和这个文章啊，只是菩萨呢不应当啊这个以成报成以道报道，非欲令人更以文的更以这个更以文的报答成呀。那么这个佛的意思呢，并不是想令一般人呢，又以这个文的而去这个报答这个成道呀。那么下面就引这个大般若经里边这个意思呀来说明啊，在这个大般若经中第二十一句这个经中所讲呀，菩萨当斗争嗔恚骂力别之毁者，我当忍受一切众生礼戒如桥梁，如聋如哑，因何以恶语报忍呢？我不应会是神神无上菩提。那么这一段呢，这个是在这个大般若经中这么讲。那么菩萨呢，这个正道啊，在这个彼此斗争之中，以这个嗔恚之心，以这个恶业的骂力，正在这个时候啊，那么他忽然想起来啊，我是一个受菩萨戒的人，不能够这样去做。那么当下自己马上就改回来，那么我应当怎么样说呢？我应当忍受一切的众生呀，礼戒，就是以这个觉来他。那么以觉来他，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一切众生以觉来他这个桥梁一样。你看这个。